有一些特别关于复活节的信息。现在呢，我们重新回到我们有关十字架这个信息。那么从圣经给我们的所传讲的啊，正像刚才保罗所说的，我不以别的来夸口啊。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仍然说，我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回事。那么到底这个十字架我们前面也讲过了一些啊，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那么今天我们以十字架跟做门徒之间的关系，我们再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和十字架在我们个人身上的这个意义的所在。在上一次的经文里面，大家脑子里边还有没有一个印象啊？就是在希伯来书里边呢，给我们提出来了一个人生终极目标这样的信息。在座的各位，不管咱们过去是什么样的人，走过什么样的人生道路，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在什么地方？你人生要往哪里去，对吧？你为什么存在这个世界上？你付出去的这些努力，到底最后和你生命的终极目标中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关乎到我们做人最大的智慧。咱们说人生最糟糕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白活一生。你活了一辈子，活到最后白活一辈子，你人生走过一生道路白走了，可不可怜呢？这是最可怜的事情。人生最糟糕，我老用这个罪啊，是不是最糟糕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能想象这个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上当受骗，最不应该发生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你为一个不必要的东西丧失了你最重要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有欺骗？为什么有欺骗？人为什么会欺骗？为什么？如果你买一双鞋，假如这么说，这双鞋的价值值50块钱，那么结果呢，你就花了50块钱买了这50块钱的鞋，你是不是上当受骗了？不是。如果这个鞋只值2块钱，但是他说的天花乱坠，结果你花了50块，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上当受骗。为什么会上当受骗？就是因为对方不付真实的代价而让你付出真实的代价，这个叫上当受骗。魔鬼撒旦就是用世界虚假的东西骗去你的生命。这世界上的宗教就搞这个东西，他不给你真实的东西，可是让你付上去的是生命的代价。主耶稣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对门徒说，你赚得全世界赔上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你的命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世界的身外之物，那是身外之物，那不是你生命的本身。这生命的本身是什么呢？你活着一辈子到底为什么呢？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把这个奥秘向人启示出来。这世界上有很多各种不同程度成功的人士，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往往人面对的第一个大的挑战是先谦卑下来。人很骄傲的，人觉得我都懂的。其实我们做传福音的人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东西，只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先在他面前蒙了恩典了。所以通常我就先让对方谦卑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你知道你到底是谁？你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吗？你的人生活在世上有什么意义吗？我敢说100%的不能回答，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问题的 答案。就算他说我知道，他也是胡说的，他根本不没有这个权威性知道，他内心里边实际上是很虚的。在这里，只有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把我们的人生是怎么回事，把我们的人生从哪里来往哪里去，把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标来告诉我们。在上次我们讲到的希伯来书里边，人生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要丰丰富富地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里面去。因为神已经定规了一个旨意，就是按照他自己创造的人类，神要把将来掌管宇宙万物的那一个权柄赐给我们，要借着这一生一世的道路来操练我们生命的成熟，最后神要把这个大的使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交给我们，让我们在那一个位份里边来分享父上帝的荣耀，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慈爱，他的圣洁等等，让我们一同来分享，让我们在永世里面跟他一同喜乐满足。那么那个是怎么回事，我们拭目以待。如果不然的话，我们想想我们走过这一生到底为什么呢？如果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很虔诚，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终极的目标，也不为这个终极目标去努力，使徒保罗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就比众人更可怜了。如果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没有永生的盼望的话，你还不如去一个在这个世界上追求世界上的满足，他喝酒，他跳舞，他爱干什么干什么，人家还享受了一生，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苦苦做一个基督徒，来教会天天祷告读经，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得到最终神在永生里边对我们的应许，你还不如那个世界上吃吃喝喝的那个人呢，太笨了。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冷静地想清楚这件事情。那么今天我们讲的是十字架跟做门徒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做门徒？主耶稣从来不呼召人来做教徒，弟兄姊妹要真的要分明白，门徒和教徒是不一样的。最大的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呢？门徒是追求生命与生命的成熟，教徒只追求在宗教里边的一种满足，这中间有本质的差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不是要带给我们一个基督教，耶稣来他说我要是要你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做基督门徒我们要走过的最终要得到的，而不是在这个地上你学一篇好的道理，在这里自己觉得我要做一个好人，绝对不是那一条路。那么门徒和教徒中间还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差异，那就是做教徒不必付真正的代价，做门徒是需要付真正代价的。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很有意思，叫做良药怎么样，哎，忠言怎么样，哎。其实很多时候今天的教会很少强调做门徒的，很少强调生命的造就的。为什么呢？因为听起来不好听。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教会就把它变成你们去拉人来教会做一个教徒，所以我们通常把另外一个人称为教友，我们进入教会受洗变成一个教徒，都变成教徒了。但是耶稣说不是的，受洗不是加入基督教，受洗干什么？圣经的原话怎么说的？ 受洗是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为要使你能够得着新的生命。所以这不是一个加入宗教的手续，这是一个得着生命的必然的过程。有些很多教会来到教会以后就热热闹闹的过宗教生活，我们并没有什么理由来高举咱们做怎么样，但是我们看一看现在我们自己的追求里边，当今教会里边有谁真正是按照主耶稣的命令说凡我所吩咐你的都去教训门徒去遵守的，认真查经的，搞宗教活动的人热心的人有的是，好好教导圣经好好学圣经的人就不多了，因为那个太辛苦了。为什么人不愿意做门徒？因为那是真实的要付代价的。付什么代价？是你的生命要跟耶稣同死的代价。别的东西都容易做，但是这件事情是最不容易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宗教我们把宗教称为什么呢？称为逃兵心态。逃兵，什么叫逃兵？逃跑的军人就是逃兵，对不对？其实逃兵不一定是坏人，逃兵他逃跑了以后他可能做很多社会公益的事情，但是他避免了一个最关键的事情。军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在服从命令的时候把你的命放进去。军队要的是你的命，要的不是你做的那些事儿，对不对？军队也许不需要你去，哎呀，辛辛苦苦的工作，哎，去照顾一个老人，他不需要你做这个。军队说，现在你马上爆炸药包去把那个桥炸掉，你和那个桥一块死。你说这个我不干，这个叫逃兵。你说我愿意一辈子为国家辛辛苦苦做贡献，就是你别让我去和那个桥一块死好不好？这个叫逃兵。逃兵不一定是坏人，逃兵可能为社会做了最很多很多的贡献的，但是他是一个逃兵，他没有完成国家人民在他身上那个最关键的托付。因为什么？不肯付那个最关键性的代价。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什么都肯做，下厨房做，拼命做。我不是说下厨房的人都不是门徒啊，然后我们教会里面打扫卫生摆椅子，很多人有些人刚来教会的时候就拼命干活的，我看过很多的，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件事就可以滤出去很多人，包括咱们在座的各位，信吗？叫你谦卑认罪悔改。你妈，我是个好人，我凭什么谦卑认罪悔改？马上就不爱听了。做门徒背十字架要向着世界死，岂有此理？我在世界上我做得好好的，我为什么要上世界死？所以刚才高登讲到说，我们时时刻刻的软弱犯罪是吧？哎，这个时间我需要，我可能去玩玩，我可能去干什么，凭什么我要这样做是吧？马上就离开，马上就受不了。然而这却是一条必须要走的路。在今天的经文里边，主耶稣用了两个字，非常用了好两次啊，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必字啊。这个主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下边说必须丧掉生命，然后凡为我丧掉生命的，他说必然得着生命。这个问题是从这一方面和从另外两个方面，就是说你为主丧掉生命你不必怕，你一定会得着生命的。另外一个问题，你想要得着生命吗？是必须丧掉生命的，你不丧掉生命，那个生命就得不着的。这两个必字是我们看到这一个问题没有中间道路可走的。你说我这样走，那不，主说不可能的，是必须的。 因此我们要了解做门徒是什么样的人呢？做门徒为什么要做门徒呢？我们刚才讲做门徒的目的是为要得着生命，是为要得着生命，是内在能够存到永恒的那个最有价值的东西。做门徒是为了这个。那么在做门徒的过程里边，主耶稣讲到一个问题，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这个舍己中文叫舍己，好像把自己舍掉了，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它是拒绝你自己，英文里边也翻译成是拒绝你自己，叫 deny yourself 啊，这个 self deny 是把你自己把它拒绝掉，然后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我就是做门徒啊，跟从我就是做门徒。加深一点印象啊，因为我是山东人啊，山东人不大吃米，很多时候吃面。那么我们吃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蒸成馒头来吃啊。所以我们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啊。所以咱们跟随耶稣干什么呢？跟随耶稣做馒头啊，大家就记得了啊。这个门徒和馒头常常分不开啊，所以我就听广东人讲做门徒的时候很有意思啊。然后他们就说聘牧师，他们叫骗牧师，我们终于骗来了一个牧师，所以我们就记得了啊，跟随耶稣蒸馒头做馒头啊，那就对了。所以我所以我们跟随耶稣不是来做教徒，我们跟随耶稣是来做门徒。我们跟随耶稣不是要来做一个在救人基础上越来越修饰好的一个好人，我们跟随耶稣是要把救我的生命对付掉，然后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么做门徒的过程，门徒其实我们中国人也很能理解，就是一个学生啊，那么学生，我们所说的今天学校里边的学生和当年做门徒的那个门徒最大的差别的地方，学生只是学知识，门徒是学生命。所以那一个做门徒，他跟着他的，他不叫老师，叫师父，跟着师父去学的这个人，他不单单是学技术，他是把他整个生命的特质，为人做事情的那些原则把他继承下来，这个叫做门徒。所以这个师父在教导徒弟的时候，第一不是学技术，第一学什么？学做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个师父教学生的时候，你先要学习做人啊。我还曾经见过这个师徒关系的那种图画，我小的时候在农村看到一对打铁的人啊，这个师父来带这个徒弟啊，你听他们打铁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好听啊，他们这个把那个书拿出来以后，铁放在上面，那个师父拿一个小锤，徒弟拿一个大锤，然后这个师父就叮叮当当叮叮当叮当当当当啊，很好听的那个声音，那小锤听上去是叮一声，大锤打去梆一声啊，这个好像一个音乐一样的啊，他们在那里这个很有艺术性的在做。但是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师父教这个徒弟来打铁，不仅仅是他学会这个打铁的技术，还要学会如何做一个铁匠。你卖的这个铁如何诚实，如何这个跟周围的人打交道，你如何去做这些事情，你做一个人，最后你产生出一个产品出来。其实当今的社会啊，比方说毒奶粉的问题，毒奶粉，有毒的奶粉啊，不是我们的技术不够，而是什么？而是商人，我们中国人说那一撇一捺不够，是做人的问题，根本不是技术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以为我们有了科学解决问题，不是的，因为生命不行，你再有科学，再有技术，再有法治，再有什么社会制度，都 都没有用，因为这一切最后是什么样的生命来执行这一切事情，来用这些事情的。上帝早就看明白这一点了，如果天国的荣耀，神创造以来一切的权柄，一切的丰富要赐给人类的时候，而人类的生命不行，这个世界再怎么好也会被罪人把它破坏掉，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不是你不够有钱，不是你的教育程度不够，不是你的社会制度不行，关键的问题是你这个人不行。如果你的人不行，就一切都不行了。因此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来办一个大教会，我们不是来学一套好道理，这种东西太容易做了。跟随耶稣是要得出一个生命，按照神的旨意来造就出来的那一个能够承受神祝福的那种生命。那么要得到这种生命，它必须有一个训练的过程。什么叫训练？我们讲过这个问题。什么叫训练？训练是一个过程，就是把一个理念，把一个道理变成你的生命的自然，它必须要走过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你要习惯于被这种的真理所约束，你习惯于这种约束了，最后你就产生出这种生命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训练的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们第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先找到这个正确的训练的理念，对不对？然后你再照着这个理念去做，约束你自己按照这个去做，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慢慢的，你就开始形成把这种理念变成你生命自然的那个结果出来了。生命的尊贵成熟是必然要走过这个过程的。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其实这段经文呢，它产生在主耶稣做工，就是马太福音里面这段经文啊，发生在主耶稣做工的后半段。主耶稣出来做工的时候，一共将近三年半的时间，从他30岁到他33岁中间的这个过程里头，那么主耶稣指示门徒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必须上耶路撒冷去这个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最后被杀，钉在十字架上，然后3日后复活。这个主耶稣预言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的前提呢，是主耶稣已经训练门徒接近3年的时间了，这是主耶稣最后的那一年当中所发生的件事。可见门徒要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类的救主，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前半部分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今天的经文之前先发生了一件事。那么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从13节开始就说耶稣带着门徒，因为这个事情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所以这经文我没有读出来。那么就来到凯撒利亚菲利比凡是去过以色列的人就知道凯撒利亚菲利比是怎么样一回事。那是一个在以色列地大拜偶像的地方，那里有很多假神在那里。上帝主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在众偶像的面前，这个许多的神佛面前，当然他那里没有佛各种这个希腊的这个本地的神明都在那里摆着。主耶稣让门徒在那里说我是谁，也就是说主那个时候他让门徒正式的有一个信仰上的选择。在这里再一次跟大家提醒一件事，什么叫信仰？什么叫信仰？咱们中国人常常把信仰和宗教放在一起，这是不对的。信仰就是一个人内心里边 至高者的定位，这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就是你从内心里边接受谁是你的至高者，谁是你心目当中最敬畏、最依靠、最认为这个是我的最高权威，这个就是你的信仰的定位。因此我们就说，信仰的第一前提、第一要素、重要的事情，不是信仰上的虔诚。有很多人说信一个东西总比不信的东西好，我说错了，你信错了比不信还更严重。这个就好像你没走你还在原地，如果你走错了你就离得正确更远了，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如果你不知道怎么走你还有可能归正，如果你说我知道怎么走了可是你走错了，你归正的机会就更加少了。因此我们说，信仰的第一要素是正确性而不是虔诚性。所以你先确定你心目当中的至高者是不是跟客观上的至高者是对的，你对上了，这才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所以耶稣在众偶像的面前，就是人去拜那个东西的时候，就认为他是我的至高准则，他是我的至高者，我要听他的。好，有人听他的，有人听他的，有人听他的，有人听他的，那么你听谁的？那些门徒就说了，有人说你是这是，有人说你是这个，主耶稣说我不听有人说，我要你说。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你自己的信仰的告白。主耶稣叫你自己说明你的内心的标准，你心目当中的上帝是谁。这里边只有西门彼得说是你。当然主耶稣在这里就给了一个很高的评论，也给了他很重要的使命。在主耶稣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彼得他能够认出来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他们的受膏者，是他们的 Messiah 啊。那么这一件事情呢，他在认识主耶稣的时候，不是凭着他肉体上凭着他自己的知识、他自己的经验、他自己的传统来认识出来的，如果凭着这个他不可能认出来，而是他顺服上帝，让上帝的灵在他心里边做工，然后在上帝的灵的感动里边他认出来了。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人从肉体、从传统、从外表没法认出来的，怎么神的儿子变成一个木匠的儿子？怎么神的儿子他不是生活在这个大卫的城里边，不是生活在耶路撒冷，而生活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呢？怎么也看不明白，神的儿子在地上怎么会这么贫穷、这么孤单呢？这怎么回事？用人的价值系统没有办法看明白的。所以在这里说，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个原文它这个本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从你血肉的知识里边能看出来的，凭你自己的经验看不出来的。所以彼得之所以看出来了，证明一件事，彼得在上帝的面前，在他侍奉祖宗他这个亚伯拉罕、以赛亚各的上帝，在这个上帝的面前他是非常虔诚的。他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要听我的，你告诉我怎么办。他在预备一个虔诚的心的时候，圣灵就感动他，天父指示他，他顺服了，他认出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呢，那 always 不是总会这种事情发生的。一个属灵人会不会又重新属肉体？会不会？会的，对吧？他一会儿很属灵，一会儿他就可能非常非常的属肉体的。这个我跟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啊，因为我也是第三、第四代的基督徒啊。那么我们家 比较早的信主的是我姥姥，我姥姥很虔诚啊，但是呢，她有她软弱的时候。因为我小的时候的记忆当中呢，我姥姥跟我奶奶呢是都住在我们家里边啊，因为我爸爸是独子，我妈妈呢，也是我虽然不是独女啊，但是我姥姥也住在我们家。那么我姥姥和我奶奶呢，就常常发生冲突的啊。那么我奶奶她是一个不信的，她曾经受过洗，后来她到东北去拜了偶像，回来以后她就不再信了啊。那么当她这个两个人发生冲突的时候呢？我姥姥一开始就祷告啊，忍耐啊，忽然间她忍不下去，忍不下去的时候，她就起来说一句话，她说：“今天我跟耶稣请假，我今天我失败到底。”然后接下来就没有底线了，知道吧？哇！我一看，一个很属灵的人也可以如此之属肉体，啊！所以彼得也是这样的，当他来认识耶稣的时候，那时候他灵性非常高的。哎呀，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上帝说，主耶稣说，好，你是这个彼得，你要是大磐石，我把教会的根基建立在你的身上啊。因为在以弗所书里面就讲到说，这个教会要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对不对啊？这些使徒成为教会的根基啊。彼得说，你看我多么了不起，糟糕了，就这一个概念出来，这个骄傲的东西一进到里面去，马上撒旦开始攻击他。所以接下来呢，当主耶稣说，因为门徒已经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了，所以他下一步的工作呢，就要转向。所以在这个二十一节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从此，那是一个界限啊。主耶稣在这之前的时候，重点的工作是让门徒来认识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是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当门徒认识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接下来的一个工作就是要面向耶路撒冷，要去上十字架了。所以这个时候，从此啊，耶稣就指示门徒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三日后复活。然后这时候彼得显出来非常的爱心啊，你看我是被神所指示的，我是能够连这个众人都认不出来，我都认出来的。然后他觉得他自己是 somebody 啊，然后他就跟耶稣说了，哎呀，他说，主啊，这事万不临到你啊， never happen to you， but impossible， 神的儿子怎么可能去上十字架，怎么去受这种苦呢？不可能的。这件事情在人看来是不是很有爱心啊？是不是？是啊。今天教会传讲的爱心，大部分90%就是这种爱心，是出于人自己的爱心，不是从神来的爱心。这种爱心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受用，很能接受，但是它是破坏神旨意的爱心，从根本上来破坏神的工作，非常非常的可怕。这个不是一个外人做的，这是主耶稣最大的门徒做的，把这种爱心拿出来了。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没有给他留情面。我常常想跟大家也讲过，如果是我们啊，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我肯定要给彼得留面子的，知道吧？一个他是大使徒，一个呢，他毕竟是爱心嘛，人家毕竟爱护你嘛，是吧？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做法就会说：“彼得，彼得，谢谢你这样关心我，知道吧？我还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呢，我是父差来的，我必须按照父的旨意去做的。”接下来彼得会怎么反应？彼得就会说，哎呀，你不要那么认真嘛，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嘛，父怎么可能这样对你残酷呢，是吧？难道父还不如我们爱你？那天父也太没爱心了，对不对？天父很有智慧的，他一定会想一个比这个更好的办法。你想想，你回去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咱别上十字架了。这就是接下来的话。我们接下来再怎么说，哎，彼得，你可不能这么说哈，哎，你看你这个人太认真了吧啊，整个神的工作就垮台，就这么简单，就一个意念没有控制好，整个神的工作全部垮下去。如果是那样的话， 整个人类的救赎工作就泡汤了。今天很多教会大概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事情，牧师你不用那么认真嘛，是吧？干嘛那么较真呢？你看人家都这样吗？你为什么要那样？圣经是这么写的。对啊，圣经解释很多嘛。这话一出来，牧师一听，哦，也对啊，何苦那么认真，那么难过？大家都一块高高兴兴多好，是吧？那人也多，人这个大家也高兴，是吧？何乐而不为呢？什么真理？真理当然，真理的解释很多吗？是吧？不一定非要这样吗？完蛋了！就这一样事情，就可以把整个神的工作全部垮掉。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一个非常宝贵的榜样。他不是说这事情是从彼得来的，这事情是撒旦来的。主耶稣说的撒旦不是彼得是撒旦，而是这个时候彼得被撒旦利用。为什么被撒旦利用呢？就是因为他体贴人的意思而不体贴神的意思了。主耶稣非常清楚地知道，拦阻神工作的最关键的东西不是撒旦，不是别的，而是我们心里边不体贴神的意思而体贴人的意思的那个意念。这个意念是最关键拦阻神工作的那个关键点，也是我们做门徒跟随耶稣基督那个最大的破坏的漏洞，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彼得在主耶稣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就说了，说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这两样东西是互相敌对的。也就是说，神的旨意来的时候，一定是要叫把我们的旧我把它治死的，把它钉死的，你不能听我的。什么时候我们听肉体的，顺从自己的感觉的，那时候你就危险了，可能就是对抗上帝旨意的时候。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因为他是体贴肉体的嘛，你会感觉很舒服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什么叫绊脚？什么叫绊脚？如果他在那里阻拦，这个叫绊脚吗？不是的，绊脚是在你底下放一个东西，你根本没有看见，你阻着扑隆一下就被他绊倒了，那个叫绊倒的。所以你看不清楚的，好像没有问题的，其实他有问题，他要把你搞倒的，这个叫绊脚。所以这一些所谓的好意体贴肉体的东西叫人感到舒服的时候，可能正是危险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清楚，因为这是从肉体来的，不是从神的真理来的。所以主说，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接下来就说了，就说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要拒绝你自己。做门徒跟随耶稣能够成功，最关键最重要的那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旧我连同旧我的邪情私欲一同来钉在十字架上。怎么叫钉在十字架上呢？在这个今天我们的第二段经文里边，就是加拉太书里边啊，第六章。那么保罗在这讲的话，他说，我断不以别的来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上面了，然后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上面了。因此我们把这个称为叫做双向钉死。双向钉死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对世界而言我是死的，所以撒旦他去诱惑一个死人有用吗？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死人对他是没有反应的。如果我对他是活的，他就可以跟我之间有沟通，他就可以来影响我。我对他是死的，所以你对一个死人说话他会反应吗？不会反应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向着救我，向着世界拒绝那个东西，只听上帝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世界就对我而言，这个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也钉在十字架上。那么所以世界它诱惑我没有用的，然后呢，我对于世界它也不诱惑我，我对它也不动心的，所以我它对我是死的，我对它，它也诱惑不了我，一个死的我对它是没有感觉的。所以这个我们从保罗他自己对十字架的理解，我们叫做双向钉死。因此他就说，受不受割礼无关紧要的。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在教会里边，你受的是什么洗礼，你守的是什么圣餐，你是哪一个宗教传统，你是浸信会还是长老会还是这个什么这个那个会，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是做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里边有重生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里边已经把那个旧人钉在十字架上，那新人已经在基督里复活了，那个新人复活的生命，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叫做门徒。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没有做新人，我们没有得着生命，耶稣说你若不重生，根本与神的国没有关系的。你信耶稣没有用，白信的，白费的。关键是我们有了一个新的生命。然后主说了，要得着这个新的生命，必须丧掉旧的生命，这是必须的。然后如果我们为他，为福音丧掉那属世的生命的时候，必然得着属灵的生命。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但愿在座的各位都能够理解，记住这句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东西来换生命呢？马太福音16:26，这个我们把这个打在投影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预备起。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属世界的物质的世界，本来神创造是永恒的，是美好的，是给我们来享受的。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用花一分钱，所有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的，对不对？我们花钱不是给上帝，我们花钱是给那些人的啊，我们买土地是给了人，不是给上帝，上帝土地白白给人类的。所以那些卖土地的人，土地不是他的。以前的时候，澳大利亚的这个英国人跑到澳洲来，那土地是他们的吗？不是，他们啪啦啪啦圈一个圈，这个土地就成了我的了。然后呢，后来的人就说，哎，我也想住在这儿，花钱买。他卖的谁的土地啊？卖的上帝的土地啊，是吧？这个庄稼从地里长出来，那是你让它长的吗？是上帝让长出来的。可是上帝把它长出来，他把它占有了，他拿去卖钱啊！尤其商人从人家手里拿出来，跟拿钱再卖给你。其实上帝起初不是这样的，神把宇宙万物白白的赐给人类来享受的，可是人类违背他，犯罪，自私，争权夺利，互相欺压，这个世界败坏了。上帝说，我给你丰富是为了让你们去骄傲，去彼此伤害吗？所以上帝说，我要把这个东西收回来。于是死才临到我们众人。然后上帝要一生当中借着让我们看见罪恶的可怕，然后使我们追求圣洁。在这两条路上，让我们不断的以对比的方式来坚定我们追求正义的信念。那么在这样的信念里面，在这样的追求里面，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借着十字架上受苦，赎了我们的过犯，使我们有了重生得救的盼望，然后把永远的生命赏赐给我们。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知道做门徒合神的心意，最终其实是神让我们一切相信跟随他的人，我们来得福气的。其实我们做门徒对上帝本身并没有什么，我们不会去对他有什么利益，是吧？神一切是都有的，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自己能够成为蒙福的人。因此第27节接下去就说了，人子要在他的父的荣耀里边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生背十字架要走到最后的那个结果。弟兄姊妹，坚持下去，因为任何有限的时间相对永恒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什么？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此这至战至轻的苦楚就不足介意了。弟兄姊妹，我们做过家长的人，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信念，我们告诉孩子说，你现在不要太多的玩游戏，好好把书读好，是吧？等着你读好了书以后，你成功了，你就会受益终生。那么这里边就是说，我们叫孩子暂时受苦，为要得着以后你的受益，对不对？同样的原则，神让我们暂时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个是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用信心来坚持的。弟兄姊妹，我们冷静一下，想一想，神给我们的那个永恒的目标，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计划，我们是不是搞清楚了？然后这一个过程，那是个目标吗？然后这个过程是怎么走的，我们是不是搞清楚了？然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真正智慧的信念，我说决定我要走上去呢？我们十字架的意义就是在这里，对付掉救我，让神在我们身上造就那永恒荣耀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你成就我们的救赎，呼召我们做你的门徒，要带领我们进入你永远荣耀，我们的元帅，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大祭司，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今天在这一个纪念你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在这里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聚集。主啊，借着你自己在世的时候跟西门彼得之间的这一个互动，你自己所传讲给我们的这宝贵的信息，使我们知道做门徒的目的，使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目的，使我们不再顺从救我，使我们不再顺从这个世界，使你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顺利的能够实现。主啊，愿我们都有回应你真理的心，顺服你，让我们拒绝我们自己，走舍己，走背十字架，让世界就我而论钉在十字架上，让我就世界而论也钉在十字架上。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让你在我们里边活着，使你在我们身上的操练，生命的成熟，最后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主啊，坚定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给我们从上面来的智慧，让我们有勇敢智慧的心把握我们的人生，愿我们最后没有一个人后悔。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